民国时的北山街。纷乱中总有一批人在风和日丽之际更换身份和偏正结构的住宅，年轻、才华、登临的气度，在1916年或别的年份扩大了北山街的豪华尺度。五代吴越的落叶如风的金爪，民国时期的梧桐现出疏影，铜钱的图案总是最先刻铸在临湖精湛的铁杆栏上，接着是镀金的金丝边眼镜和一只时髦的斯蒂克，最后是静若处子的荷花围住了淡雅的诗书情画。从树枝天然的窗口望出去，断桥的长度仿佛对应了塔尖，孤山和临河镜的放鹤亭就像一把旧去的雨伞。而在白堤的眼里，北山路就是有着罗马圆柱的雨巷，他们可以从容地款待西博会，在清雅的湖面架起一座纤细的木桥，是达官贵人依靠旧式的摆饰提取灵感，还是天才的风向流于小胡子和西装。在风景的据点般的旅馆，谷崎润一郎于1918年细读北山路，一个抽威斯敏四排烟的男人，而在1921年的芥川龙之介，将西湖越为烧切春寒的美人，用华丽和浪漫铺下底色。一大批文人簇拥着哲学家杜威，希望实用主义披上玫瑰色，为杨靖兵的英语作注。当然还有年轻人和西式点心。一大批文人簇拥着哲学家杜威，希望实用主义披上玫瑰色，为杨靖邦的英语作注。当然还有年轻人和西式点心，因为那是1919年的5月5日。或许风光的总是文人，而在水中划水的却是政客。还有礼佛意味的莲花石座沉思，嵌有仙鹤图案的卵石场地空手。而充满欧洲风格的壁炉冲淡了丰子恺1926年的乏味。北山路的乡音画卷里，空谷传音的脾性依然不改，政客们来来去去如走马灯，而行铁头们一定是在别处拉洋车、开小店儿、喝清茶，因为这里的梧桐树是清静的，前面的孤山更是清静的无为。1934年是腹中空空的年份，中年的史亮才从一介穷书生忽然发现舆论可以一言九鼎，他与沈秋水的意外相逢，成就了西湖的一段情愫。然而漂亮的气泡总是要破碎，就是防弹车也救不了。在去上海的路上，出售新闻的人自己变成悲惨的新闻，一个帝国就此出现挽不回的颓势，就像北山路喧闹的一个句号，就像句号里幻影的必然，就像句号里幻影的必然。双眼皮的路灯总是在关键时刻提写自己在北山路的墓志铭。今天的秋水山庄在严冬里沉默，仿佛在回味当年的繁华。那些被集中在照相册里的人，永远是从光华到皱纹再到白发苍苍，他们再也不会在林荫道上散步，去构思另一篇乘船的诗篇，去门可罗雀的官邸议事拟文，或坐上一辆小车不知去向。照一照房子里的可悲镜子，金丝边的眼镜依然闪烁，那些曾经优越的脸庞却再也不能欣赏湖上天鹅的绝唱，观看湖边垂柳的青色演出，细说断桥的又一次折断，只是房子又一次被落叶包围，像是在风中裸露。厚度不一的几十年后看到的葛岭下的北山路依然是北山路，和一群西湖守主，他们永远的不会回来了。那么偶然出现的我们呢？我不认为我们真的来过。